我们十月份要查到，我们这个马可福音研经资料啊，我们要查到第六课，第六课大概是要到第五章，所以说今天这个，但是上次我们已经预查到第四章，第四章的材料，会再发给大家，然后我们这次就查一些第五章到第六章，这次虽然我简单给大家预备了5到8章，我们不需要查到第八章。我们需要把这个第五章、第六章和大家一起说一说。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当我们主做教会众小组，我们一来一同考察马可福音的时候，主求你使我们得见，耶稣基督他不仅仅是完全的人，更是完全的上帝。圣灵在他身上的膏抹是没有限量的，所以说他不仅是教导，而且是瞎子看见，哑巴说话，是血漏的妇人得到医治，甚至五饼二鱼，七个饼，也能够喂饱4000人，在他也没有难成的事。就求你使我们在学习考察。分享马可福音的时候，使我们更多的进入你话语的规模，更多的能够身临其境的得见耶稣基督的生平，得见他如何道成肉身在地上行走，传道授业，医病赶鬼，主更求你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不仅仅是看到这些神迹。相信这些神奇，更是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本身。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所以我们就看到第五章，第五章我们就看到这个第1节到20节很长但是其实就是耶稣医治一个被邪灵和五鬼附身的人。当然，现在，我们在美国，是不是看到被邪灵附身、被五鬼附身的人，好像我们就不容易看到，但是我们也知道，有的人就好像中了邪一样，对于事实不管不问，或者对于事实这个完全曲解，但是无论如何，在当今社会中，这个被鬼附。或者是被洗脑这个现象就更加严重但无论如何，我们先回到2000年以前耶稣在格拉森人所在的地方医治一个被邪灵附身的人当然，这里一个表题也很好就说耶稣并没有特别的赶鬼当然，这个方面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慎之又慎，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人呢，就把世界历史当成是一个神魔大战上帝怎么胜过魔鬼？但是圣经上没有这么讲圣经上讲到魔鬼哪怕诱惑约伯的时候，也在上帝面前走来什么走去他要侵害约伯也有上帝的什么允许。然后我们就特别看到在耶稣所谓的耶稣赶鬼其实更多的是耶稣医治一个。被邪灵附身的人所以其中是有一定的精微之处。那我们就一边读一边看，就是他们来到海那边海那边我们就知道加利利海加利利海也就是一个湖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格拉森人就当时那一群人那一群人应当是外邦人，为什么呢？因为外邦人养猪。犹太人认为猪是污秽的他不养猪的当然犹太人也不吃猪肉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哪怕是在犹太国家中他也是宽容外邦人甚至外邦人养猪也可以就像今天的以色列虽然是犹太人立国，犹太教立教，但是你也知道这个以色列境内也有20%多的人是穆斯林的。而且穆斯林斋月的时候这个整个以色列国家也寓意什么尊重的这样我们就看到在这个犹太教或者是基督教 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呢，这个外邦人的信仰的自由也是得到一定程度的尊重的，但是你要知道，在伊斯兰教占主导地位的地方那外邦人就沦落为或者是被迫皈依或者就成为次等公民或者就被杀掉这个方面请大家过去现在都有类似的地方。所以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乌龟扶着的人被乌龟扶着的人说 unclean spirit, 就说不洁净的灵污秽的灵当然这就翻成乌龟。就有一个被乌龟扶着的人从坟营里出来迎着他。这个被鬼附的人两个方面或者是人看到他这种情况就把他赶走赶到这个。把他赶到这个坟营中居住或者是他被乌龟附身他本身就不喜欢和正常的人不能过正常的生活自己就到坟墓里去居住这个地方我们就不知道但是我们就看到非常令我们震惊的是耶稣下船就有一个被乌龟扶着的人他也被耶稣吸引他从坟营里出来迎接他。所以我们就看到是这个被鬼附的人也在寻找耶稣。那人常住在坟营里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这个方面我们就知道一些被鬼附的人似乎有超常的什么能力。然后我们就看到第四节说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铁链竟被他挣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所以说我们看到哪怕被鬼附的人似乎也是大有能力的好像是一个勇士一样没有人能够什么来制服他。那我们也就知道在这个战场中或者在一些日常生活中有一些人是特别的凶狠杀人抢劫抢劫这些是暴力犯罪那是一般人如果你没有武器如果没有特殊的警察或者军队的人来抓捕他们确确实实好像一般人你也不能够制服他。他昼夜常在坟营里和山中喊叫不能安宁又用石头砍自己这是一种自残的行为。他远远的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跑过去拜他到底是这乌龟过去拜耶稣呢还是这个人跑去拜耶稣呢当然从圣经的记载来看是这个被鬼附的人远远的看见耶稣他就跑过去拜他。所以这个人也是很奇妙被耶稣吸引然后要拜耶稣但是他有什么挣扎呢就是他身上扶着一些乌龟不洁净的灵而且这个不洁净的灵接下来讲还是很多所以就称之为群。和大声喊叫说至高上帝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上帝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似乎不是这个人的灵说的话那我们就知道被鬼附的人有的时候他变音说的话完全不像他平常所说的话所以底下也讲得非常清楚是因耶稣吩咐他说乌鬼所以我们看到那这个说话的声音就应当是指乌鬼因为耶稣吩咐他说乌鬼从这人身上出来吧从这个角度来看耶稣吩咐他他就要出来当然他甚至还可以和耶稣展开一定的什么对话但是展开对话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至高上帝的儿子耶稣弟兄姊妹你就看到 哪怕是这些乌龟啊，他对耶稣是谁有一定的属灵的看见。这个属灵不是属乎圣灵的，是属乎谁啊？邪灵啊，这个不洁净的灵啊，乌龟的啊。所以圣经上就记载着，在雅各书上也讲啊，你信上帝啊，你信上帝只有一位，鬼魔什么也信，确实什么占尽啊。鬼魔这个信呢，他头脑上他是明白的啊，他知道耶稣啊，你是至高上帝的儿子啊，但他们没有爱主爱人之心啊。所以弟兄姊妹啊，真正的信心啊，不仅仅是相信上帝，相信耶稣基督啊，更是被他的爱来充满啊，也能够爱主爱人。好，我们再看和至高上帝的儿子耶稣为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上帝恳求你啊，他还要指着上帝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看到啊，在圣经中记载呀啊，不管是魔鬼还是乌鬼啊，他都会有两个让我们看起来啊，三个啊，让我们看起来很敬虔的啊表示。第一个啊，他们会说，经常记着说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在旷野啊，耶稣受到魔鬼试探的时候，那魔鬼也说，经常记着说，所以他们会打着圣经的旗号。哎，第二个，哎，他们会在头脑上，在知识上啊，对上帝有正确的认识啊，比如说这个上帝啊，只有一位啊，独一上帝，这个没错啊，至高上帝的儿子耶稣啊，当然这个说的也没有错啊，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啊？当然，他与耶稣没有根本性的关系的啊，这个说的也对呀 啊，所以呢啊，他们能够啊引证圣经。有的时候我们不读圣经，我们不明白圣经啊，不如魔鬼啊，不如乌鬼的啊。然后乌鬼呢啊，对于上帝，对于耶稣基督，能够有一定的知识上的正确的认识和相信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那魔鬼在恳求耶稣的时候，甚至还啊奉主的名说：“我指着上帝恳求你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在登山宝训中，耶稣说，将来必有许多人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很多神迹奇事吗？那耶稣说，你这作恶的人离开我什么去吧啊。所以他们能够不断的啊称呼主名啊，奉主的名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些魔鬼啊，或者是乌鬼啊，或者是邪灵啊，或者是假先知啊，他在这三个方面非常能够迷惑人心啊。第一个方面啊，他啊有的时候是啊引证圣经上记得说啊，第二个啊，他能够在头脑上或者知识上对于上帝对于耶稣基督啊做出正确的认识啊，第三个啊，他甚至在说话的时候啊，在传道的时候，他也是奉啊主名啊，或者是圣父圣子圣灵，或者是主耶稣的名，或者是指着上帝的名说话啊。但这三点都不足以表明啊是圣灵，不足以表明他们是来自什么圣灵的啊。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要啊分辨。第八，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乌鬼啊啊，从这人身上啊出来吧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吩咐是指什么呢啊，是指命令啊，那就是耶稣是有权威的啊，或者是有权柄的啊。那乌龟啊是没有权柄的啊，乌龟是不能够和耶稣，不能够和上帝什么抗衡的啊。这个方面啊，我们一定不要有迷奸宗教那种神魔大战的啊那种错误的认识。好，底下我们来看，就再三的求耶稣啊，所以说他们是啊恳求耶稣，而是再三的恳求耶稣啊，不要叫他们离开那个地方啊。所以啊，这个乌龟啊不是一个人啊，不是一个鬼啊，他是一个代表性的鬼啊，他自己说话啊，但他又代表他们，或者是他自己说的啊我们啊，他对那个地方又有一定的留恋性或者迷恋性啊，不要叫他们离开那个地方啊。在那里山坡上啊，有一大群猪吃食啊，鬼就央求耶稣说 啊，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去，扶着猪去，哇，猪也会被鬼附，哇，这让我们这个开眼界。羊会不会被鬼附？牛会不会被鬼附？猪会被鬼附，那其他动物也可能会被鬼附啊。这个方面啊，我想我们从圣经中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十三，啊，耶稣准了他们，所以这个让我们也感到震惊。啊，当乌龟这样祈求的时候，啊，耶稣竟然允准他们。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啊，我们向上的一些祈求，啊，哪怕我们信仰不正、信仰不对，甚至我们还处在异端邪说之中。那有的人讲，哎呀，你看他祷告蒙允准啊，你看这个乌龟向耶稣的恳求就得到了耶稣的允准啊，所以不要从你的请求、祈求、恳求得蒙上帝的允准啊，你就认为你是上帝的选民，你又认为是赖恩什么得救的啊，这个地方也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就看到啊，这个耶稣准了他们。啊，乌龟就出来啊！乌龟是也说话算数啊，出来就出来啊！但是就在那个地方啊，到猪身上去啊，进入猪里去啊。于是那群猪放下山崖啊，投在海里啊，淹死了。所以这个方面我们也无法探求细节啊。为什么这些鬼附在猪身上啊？他又飞的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淹死了的鬼又到哪里去了呢？那这些事情我们实在不知道啊，所以我们对于鬼的研究不要太多啊。这个圣经上有何等的记载啊，我们就适可而止。然后我们就看到猪的数目约有2000，哇，这2000头猪，那当然也是这个非常重要的财产啊。然后放猪的就逃跑了啊，放猪的一个是看到猪这样发疯淹死了。当然他要逃跑，当然他不是他是惧怕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这个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放猪的吓得有点发疯的样子，他到处给城里的人讲，给乡下人的讲，众人就来要看是什么事，到底发生什么事呢？当然这个放猪的之所以这样报告是两个方面。第一个他确确实实是目击者看到这个事情了，感到震惊，感到好奇。第二个他这个如果他不是这个猪的主人的话他也可以摆脱自己的什么责任。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就看到放猪的人看到这个现象就到处诉说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就看到放猪的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就要来看是什么事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所以说众人都知道格拉森这个坟茔之地有一个被鬼附着的人因为很多人想用铁链脚铐来拴住他不让他行动或者不让他行凶但是众人都不能将他制服所以这个格拉森被鬼附着的人在这个城里乡下在周围那一带还是一个名人的。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名人就像今天很多名人这个稀奇古怪但是也很有名望是不是被鬼附着的呢？在城里乡下都是当时的名人或者出名的文人但是无论如何有可能是被鬼附的然后我们再看这就讲到说坐着穿上衣服弟兄姊妹你就看到这个被鬼附着的人当鬼离开的时候他这个理智恢复了他就穿上衣服所以我们就看到那一些所谓的这个在公共场所中衣服不检点甚至不穿衣服这些男男女女那就是丧失了常识和理智的人这个被鬼附的人明白过来鬼离开他了他也知道需要在公共场合众目睽睽之下需要穿衣服的所以我们就知道现在很多公共场合中那些不穿衣服的人那我们是否会赞同他？当然我们不赞同。 啊，这个方面啊也是一点隐身。好，然后我们再看，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啊，众人没有啊感叹啊行这个神迹的啊耶稣，啊，这个神迹我们看到两大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啊，这个哥拉森人啊，这个被鬼附的哥拉森人啊，恢复理智了，啊，穿上衣服了，啊，成了正常人了。第二个，这2000头猪发疯。啊，拥到海里去淹死啊，这也是一个大事啊。谁能够同时到2000头猪发疯呢？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啊，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神迹奇事啊。但是这个神迹奇事啊，并没有让众人真正认识耶稣，甚至他们也不想认识耶稣啊。他们只知道这个耶稣这个人匪夷所思啊，耶稣这个人给他们造成了2000头猪的损失，啊，当然他们也不为这个哥拉森人，啊，这个凶人被鬼附的凶人，众人都不能够制服的而感谢耶稣，他们反倒求耶稣离开他们的什么境界，啊，耶稣打破了他们的平安，啊，耶稣打破了他们的啊这个认知，啊，但是他们不想认识耶稣，啊，所以我们看到外在的神迹奇事啊，啊，并不能够使人真正认识耶稣。第18，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啊，这个啊，鬼离开他，啊，恢复了理智，啊，穿上了衣服，啊，他满有感恩的心，啊，他不是说自己得医治得释放就跑了，啊，就啊，他要恳求和耶稣同在，啊，但是在这个情况下，啊，耶稣不许，啊，耶稣为什么不许呢？我们也不知道，啊，耶稣就是不许，啊，耶稣允许他和他同行，或者耶稣拣选谁做使徒，啊，谁做跟随他的人，啊，当然耶稣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思，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啊，到你的亲属那里，啊，将主为你所做的，啊，是何等大的事。”啊，是怎样怜悯你啊，都告诉他们啊，所以啊，耶稣就特别吩咐这个啊，摆脱了五鬼附身的人啊，能够传讲啊，见证啊，耶稣所行的啊这个事啊，那人就走了，在地加波里啊，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啊，众人就都稀奇。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看到啊，哥拉森这个地方啊是哪个地方啊，耶稣被和被鬼附之人的啊对话啊，令我们感到震惊的是啊，这个被鬼附的人啊也被耶稣吸引，耶稣明确吩咐五鬼离开，五鬼没有拒绝的权柄和能力。群是指罗马军队的编制啊，这个一个群呢啊，约有6000多人，啊，我们看到当地的居民对耶稣赶鬼或者耶稣吩咐鬼离开的反应，啊，没有神迹奇，没有复兴，所以很多人讲，啊，只要有神迹奇事，啊，就一定会有啊很多的人信主，啊，这是不合乎圣经的，啊，所以啊外在的神迹奇事啊多少啊都和灵命的复兴没有直接的关系。啊，这个方面我们一定回到圣经，啊，但是这个被医治者的回应，他得救了，啊，他还传福音，啊，传讲耶稣基督所行的，在他身上所行的何等大的事，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啊，我们并不是对耶稣，啊，对上帝，啊，对整个圣经完全理解了，啊，但是我们自己理解了哪个部分？我们在生命中哪一个部分经过上帝的医治啊，上帝的释放啊，当然我们可以本着良心啊，也要归荣耀给上帝。好，弟兄姊妹啊，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啊，耶稣所行的啊另外一个啊神迹啊，这是神迹中啊还有神迹啊，是两个神迹连着的。和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啊，那边去当然是指啊加利利海啊，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啊聚集 所以我们就看到耶稣所到之处都是我们不能够用人山人海形容的话确确实实始终有人群的聚集。他正在海边上有一个管会堂的人管会堂的人我们就知道在这个犹太人被掳巴比伦之后他们不能够到圣殿朝拜他们就以十个人为单位组成一个犹太会堂。所以犹太会堂通常他们都会有一个建筑。所以这个建筑呢就有一个管会堂的人。这个管会堂的人还是有一定的地位一定的可信度的。这个人名叫亚鲁他来见耶稣就伏伏在他的脚前再三的求他说所以我们就看到并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反对耶稣所以说我们就看到很多的群众不管是有信心还是盲目的他们跟随耶稣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个管会堂的有一定的身份和地位的他也深信耶稣非同什么一般最起码能够实行神迹奇事。所以他就再三的求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安守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所以我们在此处就看到这个医治尤其是身体的医治是人特别关心的。当然在上帝的计划中也是比较重要的。所以我们通常给大家讲到西方三大这个学院法学院医学院神学院法学院医治人这个社会的疾病医学院医治身体的疾病神学院医治灵魂的疾病今天呢我们改革宗教会比较保守的我们很少讲医治这些灵命派或者一般的福音派很多讲医治我相信我们既要在真理的角度传讲三一上帝耶稣基督神人二性因信诚义这些既要真道同时我们也要注重人的灵魂得医治人的身体得医治甚至美国这个社会美国这个文化也需要得到医治怎样得到医治需要神的圣约和法度。我们就看到这个亚鲁所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呢？他再三的求耶稣说就是他的小女儿要死了可以非常紧急。那耶稣就和他同去所以我们就看到耶稣实在是非常有悲悯之心有这个慈爱怜悯这叫悲悯之心。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那就是前后左右都是人这就叫拥挤。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他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那这个女人实在很可怜两个可怜第一个可怜有病血漏这个流血大出血是很可怜的第二个呢看医生不光没看好病是反倒什么更重了这个也是很可怜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像中国大陆医疗条件不好一对夫妻妻子查出癌症晚期需要住院治疗这个丈夫为她倒水这个妻子一回头就转身就跳楼了就怕自己治病这个把搞得穷家什么荡产最后病也没有治好把活人也累得半死所以你就看到这个贫穷的地方医疗得不到保障的地方像中国大陆这个情况真的是非常可悲的。另外我们就知道我们 当然我们不反对医生啊，因为耶稣也明确的讲啊，有病的人需要医生啊，但是医治方面呢，也不可过分的啊。昨天靠着主的恩典啊，我和这个立新长老啊，是见到凯杰弟兄啊，凯杰弟兄还在医院里检查啊，但是他很坚强啊，很乐观啊，知道自己从医学的角度而言啊，这个时间不长啊，所以我们要多纪念凯杰弟兄，为他祷告啊，但是他有喜乐有平安啊，反过来安慰我们啊，所以啊，接下来要做化疗啊，但是他也在祷告啊，那个身体短期内就瘦的那样子。也很虚弱，啊，走路就有点能够支撑，啊，但是上，楼梯就得有的时候要叠半，或者说他要爬一段距离，但这种身体已经这样虚弱，还能不能在胸口再凿个洞，啊，再进行这个化疗，啊，所以说他也在犹豫，啊，也在挣扎，我们也为他祷告，啊，所以说我们，需要医生，啊，但是医生的医治啊。也要适可而止，求主赐给我们智慧和灵敏。如果不是适可而止的话，无限的相信医生，可能你最后，这个地方讲这个女人病是翻到什么更重了这些都是现实性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我之所以给大家这样讲，就是圣经啊，确确实实是直接关乎到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关乎到社会治安，关乎到我们。治病到底治到什么程度？关乎到我们依靠上帝能不能得到医治？所以我们就看到他听见耶稣的事当然听见耶稣这个医治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摸耶稣的衣裳意思是说只要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妇人很可怜，得了大病，丧失了大多数的财产，而且病情什么加重这三层都让人觉得非常什么沉重但是他对耶稣基督生发特别的信心你就看到他摸耶稣的衣裳，或者摸耶稣的衣裳碎纸无论如何摸到耶稣的衣裳。他的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当然可能我们知道妇女知道，这个血漏肯定是有一定的感觉，这个地方他就觉得身上的灾病什么好了，不光他有感觉，你就看到三十，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所以说，弟兄姊妹，耶稣有能力这个能力我们也可以翻成能量所以我们这个基督教新教西方基督教新教我们常常强调 power，常常强调权柄但是我们对于这个能力或者是能量强调不够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当这个患血漏的妇人一摸耶稣的衣裳碎纸，耶稣就觉得有能力。或者有能量从他身上什么出去所以说耶稣的能力或者耶稣的能量上帝的大能上帝的能量能够医治我们。所以这个地方不光是这个妇女觉得自己的这个多年未得痊愈的血漏瘢症得到医治连耶稣也有明确的感觉，所以耶稣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地方也非常奇妙就是耶稣他是完全的上帝，完全的人当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没有丧失他的神性他隐藏了他的神性所以说从人性的角度而言他是有所不知这个地方一定要知道甚至。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讲到犹太人世界的末了那个日子到底是什么时候呢耶稣说子不知道父知道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知道耶稣的人性是真实的人性所以这个地方耶稣知道有人摸自己的衣裳有能力或者能量从他身上出去了但是耶稣并不知道是谁。 门徒对他说啊，当然门徒就啊当耶稣的眼睛，说你看众人拥挤你，啊，谁说谁摸我吗？啊，到底谁摸谁？谁看得出来？我们也看不出来呀、啊！啊，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啊女人，啊，33节啊，那女人知道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啊，就恐惧沾惊啊，恐惧沾惊是什么意思呢？啊，因为他并没有正式得到耶稣的允准，啊，你就用自己的想法来摸耶稣的啊衣服啊，就像我们说的不好听啊，你现在公共场合啊，你随便摸人的衣服啊，随便触碰别人的身体啊，这是一定的罪恶的问题啊，所以啊，这个女人也有点恐惧什么沾惊，啊，来匍匐在耶稣跟前啊，就将事情啊告诉他。啊，讲到自己多年患有血漏的恶症，啊，讲到虽然求医生治疗，啊，赔尽了家财，啊，但是病情反倒更加什么重了，啊，所以他就特别深信耶稣能够医治他，啊，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对他说：“哎，女儿，啊，耶稣对他非常亲切，说你的信，啊，救了你，啊，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啊，你的灾病。”啊，痊愈了，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啊，这是一个啊犹太妇人啊，这是一个犹太妇人。为什么讲这是一个犹太妇人呢？啊，接下来会讲到一个西利尼妇人啊，我们底下再看。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你看，啊，因为这个女人得医治，因为看着这个女人。因为听这个女人解释说话，那么我想这个女人把自己的病情解释清楚，大概至少也得半个小时啊，所以这样我们就看到啊，这个啊，这个雅鲁的女儿在这个时间哎就死了啊，何必还劳动先生呢？啊，是管会堂的人家里啊，知道这个管会堂的雅鲁啊去求耶稣了，啊，知道耶稣在路上啊，现在已经死了啊，那就不要求耶稣了。啊，所以我们就看到何必还劳动人家呢？啊，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哇，这六个字，啊，是等于千军万马，啊，等于金山银山，啊，不要怕，啊，只要信，啊，如果你我在这六个字上，你有特别的感动，那你就真的是特别蒙恩了。啊，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啊，就像我讲一点点，大家也知道啊。就像师母有一点点，啊，焦虑啊，休息不好，啊。如果是我们真的是要祷告啊，我和师母也一同祷告啊，不要怕，不要担心，不要害怕，只要信靠上帝，啊。所以我常常讲，啊，有的时候这话很硬，不要怕，啊，你是没有临到你身上，你当然不怕了。所以说这话也很难说啊，不要怕。啊，有的时候我和这个一些有类似的情绪低落的弟兄姊妹啊，包括和师母讲，我说你别担心啊，你担心的问题如果解决得了，解决得了那就解决嘛，那你别担心了。那解决不了呢，你还担心什么？解决不了你担心也没有用啊，啊，所以从这个逻辑、从理性啊、从推理的角度来讲，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担心、焦虑、惧怕，但是呢。那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生命中充满了担心、焦虑、惧怕啊，甚至我们无法入睡，影响我们的啊正常生活啊。所以你要知道，不要怕，只要信啊，这是不简单的啊，这是难之又难的啊。所以要常常祷告啊，常常操练啊，常常听到耶稣啊，借着圣言，借着圣灵。啊，在我们焦虑的时候，在我们低落的时候，在我们无法入睡的时候，不要怕，不要担心，不要焦虑，啊，只要信，交托吧，仰望吧，上帝没有难成的事，他所赐给我们的，超出我们所求所想，啊，当将你的重担交托给上帝，啊，所以这不是理论问题。这不是教义问题，这当然也不是圣经问题，啊，这不是理智的问题，这不是情绪的问题，这是信心的问题，啊，真正相信上帝吗？ 真正相信上帝掌管万有，让万事互相效力吗？所以我承认，我也有小信的时候，我也有不信的时候，所以耶稣就这儿不光是对雅鲁和雅鲁的家人讲，不要怕，只要信，暂时的就是不要怕，只要信，所以我们在带领小组查经的时候，我们不光要谈理论、谈神学、谈圣经。就像今天我和大家分享我的软弱，师母的软弱，分享牧师在服侍别人的时候也软弱，你给别人说不要怕，那别人说，哎呀，你当然不要怕，因为你没有这个事啊，但是我们还是要给别人讲，不要忧虑，不要这个担心，不要惊扰，放心，交托，仰望，这话说起来好说，但是其实是扎心的，难听的。人受不了，人听了以后也行不出来，所以我们求上帝，特别什么炼你，所以我们希望在小组祷告的时候，大家也分享自己的软弱，分享自己的挣扎，分享自己的忧虑愁烦，分享自己无法入睡，也一起祷告，求主加添我们的信心，不要怕，只要信，所以我们在小组查经和团契中更重要的是注意生活方面的应用。更加注意生活方面的互相分享软弱，也互相一起祷告，从主那里寻求信心的医治坚固我想这是我们小组查经不是搞神学要辨析的特别深入特别仔细一字一句，那就变成了一个神学硕士班神学博士班不是那样当然我们对真理认真，能讲清楚的要讲清楚但是更多是在信心上互相体恤互相鼓励，越是软弱的越是刚来的越是不那么明白的，我们越是要体恤他，等待他越是像耶稣所说的不要怕，只要信于是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所以我们就看到耶稣在带领门徒的时候是有分别的耶稣有的时候不让人跟随他这个也是写着的，不让那个格拉森人他虽然经历了那么大的神迹奇事有6000个乌鬼从他身上被赶开了，多大的神迹奇事，而是他恳求要跟随耶稣和耶稣同在，耶稣说你不要你停一停你就在附近传都行但是耶稣这样也带着很多门徒最起码12个使徒但是耶稣只是让这个彼得、雅各和约翰这3个门徒同去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要谦卑我们要顺服人与人之间也要谦卑也要顺服到哪里去这个也要听从适当的安排。好，底下我们来看不是别人跟随他所以马可讲得很直白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耶稣看见那里乱嚷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所以我们就知道这是我到这个南韩首尔开洛桑会议也遇到南韩的很多这个牧师这个南韩的牧师就讲哎呀我们这个教会里这个牧师长老的权柄很大通常我们牧师长老说话我们都愿意配合都愿意听这也是好的就像这儿如果耶稣12个门徒耶稣只让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去，其他人说：“哎，耶稣，你为什么只让他3个去，不让我们去？”那就热闹了那就出丑了那就耶稣怎么带徒弟啊？那就没法收拾了所以我们就看到耶稣在带门徒的时候，耶稣在带弟子的时候不同场合也有不同的区别对待都是上帝的心意。好，我们来看进到里面，人家都在那哭伤性质的，孩子死了。都在表达自己的哀痛进到里边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睡着了也是换了一种委婉的说法所以在这个保罗书信里面讲到在主内睡去的人主内睡去的人就在主内已经离开这个身体死了的人最起码身体死了的人他们就嗤笑耶稣你就看到其实雅鲁很有信心但是在雅鲁的那些家人这个对耶稣的不客气 嗤笑他们，耶稣对他们也不客气，耶稣就把他们都撵出去，撵出去那些七大姑八大姨的就撵出去，所以他们对耶稣不客气，嗤笑耶稣，耶稣对他们也不客气，给撵出去，所以这个福音书中记载的是蛮有人情味的，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所以孩子的父母是两个人，跟随的人是谁呀？彼得、雅各、约翰，所以耶稣就带着五个人，进了这个停尸的地方，也就是雅鲁的女儿死后这个摆放尸体的地方。然后我们再看，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闺女，翻出来就是闺女这应该是亚兰文，我吩咐你起来。”所以耶稣，非同常人。耶稣是完全的人，真正的人，但是耶稣也非同常人。哎，王博士，你为什么说耶稣非同常人呢？因为圣灵在他身上的高摩是没有限量的。圣灵在我身上，在你身上，但是圣灵有完全的充满，但是圣灵的高摩，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圣灵赐给的能力，圣灵赐给的恩赐是有一定限量的。有的有1000两。有的有2000两，有的有3000两、5000两，但是你不管是5000两，也是有数目，也是有限量的不要超出圣灵赐给我们的恩赐的限度但是耶稣这儿直接讲，闺女，我吩咐你起来那闺女立时起来走，哇，这不得了，这当然是神迹奇事，他们就大大的什么惊奇闺女已经12岁了，12岁什么意思呢？接近成年人犹太人认为12岁或者13岁就是成年人了，不是小孩子的，不是闹着玩的耶稣切切的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所以有的时候，格拉森赶鬼或者格拉森吩咐鬼出去，耶稣让人宣传这个事情你就看到我们就看到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如何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在这个地方，耶稣是让人把格拉森赶鬼，或者格拉森吩咐鬼离开这个事情，让这个人宣讲，但是在这个管会堂的雅鲁的女儿死里复活这个事情上，耶稣说不要叫人知道这事。这个方面真的是，神意难测为什么那个场合就让人讲？为什么这个神迹就不让人讲？这个死里复活，这个赶鬼可能是在犹太人中，在那个时候还是常见的，但是叫死人复活，这是匪夷所思，这是这个石破天惊，这个显明只有耶稣基督让死人复活，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只有耶稣基督让死人复活其实保罗这保罗讲到的时候，讲到。不受这个45分钟的限制，一讲讲了可能几小时，然后人在楼上掉下去，甩得没气儿了，保罗也让他复活了，所以并非只有耶稣能够让死人复活，包括旧约时代的以利亚，曾经也让人死人什么来复活。好，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地方我们没有完全的解释。这是耶稣就切切的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个事情，又吩咐给他东西吃。所以雅鲁的恳求，管会堂的这个人大有信心虽然有些犹太人特别是有身份有地位的反对耶稣但是他对耶稣有信心这个患血漏的妇人没有名字不像雅鲁一样是有名望的，是无名的平凡人。他的信心似乎有点迷信这个注释书上说有点迷信性质的，但是他是真信心，相信耶稣的大能衣服呢带着穿衣者的能力所以我们就看到使徒信经使徒行传19章11节到12节，上帝借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机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哇，这个衣服，保罗的手法也大有能力这是保罗某个阶段但是到了保罗这个侍奉的晚期他说提摩太病了，胃口不好，那喝点酒吧 这个特勒菲摩病了，在那里休养了什么半年，啊，所以说保罗有的时候有医病的恩赐，有的时候也没有了医病的恩赐，啊，所以说在教会中，啊，如果有人夸口，啊，我就是有医病的恩赐，啊，那其实他是把上帝的恩赐据为己有，其实圣灵赐给人的能力啊，啊，圣灵随自己乐意赐给人就赐给人。啊，乐意收回去就收回去，所以没有人啊能够占有圣灵所赐给的能力，啊，也没有人对圣灵招之即来，挥之什么即去，啊，这个方面我们要注意，啊，所以保罗啊，他有一段时间啊，特别有医治的能力，啊，不光是他自己，包括他的手牌，包括他的衣服啊，都能够医治病，都能够赶鬼。啊，但是保罗啊，在某个时期，特别是在他侍奉晚期的时候，啊，似乎这个医病的能力啊就没有了啊。在这个地方，我们不能一刀切啊，因为这是圣经中记载的。和亚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虽有耽搁，弟兄姊妹，我们说恩赐啊，耽搁来晚了啊，但是上帝没有来晚了的时候啊，耶稣没有来晚了的时候。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着急是啊，着两个急。第一个是上帝不管你的事情，啊，第二个事情上帝虽然管啊，但是上帝管的不及时，啊，上帝耽搁了啊，所以你要反复的恳求。当然该恳求的是恳求，啊，但是相信啊，上帝不误事，啊，相信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主的人得益处，啊，所以我们在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啊，要鼓励弟兄姊妹。啊，虽然这段经文没有是难解的奇特之处，啊，我们不需要寻找难解的、奇特的、啊钻牛角尖的，那我们要从这些普普通通的啊福音故事，啊耶稣生平中，啊，但是寻求我们信心的成长和坚固，不要怕，只要信，啊，所以在小组中，啊，我们特别注重团契，啊，不要啊在一些。难解的道理上，难解的经文上啊，这个大讲特讲啊，或者是彼此争论啊，甚至面红耳赤啊，甚至不好意思啊，是可什么耳赤啊？更多的是用爱心啊，来明白啊，来兼顾啊已有的经文和真理。好，然后我们这样啊，我们就分享完第五章啊，我们就再看一下第六章啊，我们就结束今天的分享。所以在第六章中啊，我们就看到啊，耶稣啊离开那里啊，来到自己的啊家乡啊加利利啊拿撒勒啊，门徒也跟从他啊，所以啊，当在这个犹太拉比的习惯中啊。啊，真正的门徒是要终生跟随的，啊，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柏拉图啊，跟随亚里士多啊，跟随这个啊，亚里士多德跟随柏拉图啊，大概是19年还是20年，啊，不是得到3年得这个硕士学位就完了啊，得这个博士学位就完了，哎，终生跟随的，啊，当柏拉图去世的时候啊，这个亚里士多德啊就开始这个讲课了，啊，柏拉图啊跟随苏格拉底。啊，他跟随苏格拉底的时候，第一个是听课，啊，第二个是观察，第三个是记笔记，啊，所以柏拉图的很多著作都是记载的苏格拉底和别人的什么对话，啊，柏拉图自己独立的著作反倒是少之什么又少，啊，所以说你就看到，啊，这个西方哲学中，啊，由这个门徒，啊，柏拉图跟随苏格拉底，啊，亚里士多德跟随柏拉图，啊，这西方哲学、希腊哲学三个巨臂。啊，其实是师徒关系的，啊，所以我们看到啊，耶稣的门徒啊也跟从他，到了安息日，啊，他在会堂里教训人，啊，教训人当然是教导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就知道，不管是马可福音、马太福音，啊，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大段的记载了耶稣的教导，啊，但是我们现在啊，这个基督徒啊，不是那么注重耶稣的教训。啊，我们信耶稣升天堂就好了，啊，所以著名的中国大陆传道人王明道先生甚至讲，啊，耶稣是我的救主，啊，孔子是我的老师，啊，那耶稣是你的救主，耶稣就不能做你的老师了嘛？所以我们中国人，我们就知道， 我们不是很相信耶稣的教训的，啊，我们只不过是在功能上相信，信耶稣啊，升天堂啊，这个方面是肤浅的，啊，甚至是荒谬的，啊，甚至是需要认罪悔改的。好，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啊，就甚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啊，这不是那木匠吗？啊，所以人熟悉了，啊，就容易彼此藐视，啊，有距离就能够保持美感，啊，这是啊现代人心理学常有的说法，啊，所以在几千年前人性也是如此，啊，大家都熟悉耶稣，啊，我们看着耶稣少年时光。啊，看着耶稣做木匠，啊，耶稣，我们不仅认识你，我们还认识你妈呢，啊，你爸我们也认识，啊，你的弟弟哥哥，你的兄弟们，啊，当然耶稣没有哥哥，没有姐姐，啊，耶稣是独生子，啊，你的弟弟们，啊，姊妹们，我们都认识，你是老几？你认我们不知道你，啊，所以你就看到，啊，这不是那木匠吗？耶稣，你不是在我们中间做木匠做了多少年，还不给我家干过木匠活吗？啊，你不是玛利亚的儿子吗？玛利亚我们都认识，雅各。约西、犹大、西门，啊，你不是他哥哥吗？啊，你有四个这个四个小弟弟，啊，你还有这个妹妹们，啊，不也在我们这里吗？啊，我们认识你爹，认识你妈，认识你弟弟，认识你妹妹，啊，你在我们中间能有什么不得了的？啊，所以说熟悉了，啊，就容易轻看的。好，我们再看，啊。他们就厌弃他，所以你就看到人太容易先入为主了，啊，所以哪怕他们听到耶稣的教训，啊，令人震惊啊，耶稣的教训有智慧，啊，耶稣也行了很多神迹奇事，啊，但是他们不仅不敬佩他，啊，他们反倒什么藐视他，啊，所以说你看到啊，在哥拉森赶鬼。那么多的人请求耶稣离开，他们不要耶稣，也不想认识耶稣。而这些人自以为认识耶稣，其实并不真正认识耶稣，但是他们自以为认识耶稣，所以他们就厌弃他。啊，耶稣对他们说：“啊，大凡先知，啊，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什么还尊敬的。啊，所以先知在本乡本土。”啊，是不被人尊敬的啊！当然，这是习惯了，啊，这是风俗了，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啊，这个常识中，啊，人情人心中，啊，熟，啊，就容易啊怠慢、轻慢、轻看。好，我们就看到啊，耶稣就在那里啊，不得行什么异能啊，所以弟兄姊妹就看到啊，这个不幸的氛围，甚至这个厌弃的氛围，啊，这个蔑视耶稣的氛围。啊，耶稣就在那里啊，不得行什么异能，啊，似乎是限制了耶稣的作为，啊，似乎是限制了上帝的作为，啊，当然我们就知道啊，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啊，但是无论如何，啊，耶稣作为完全的人，啊，耶稣在这种不幸的氛围中，在这种厌弃和蔑视的氛围中，啊，耶稣也不得行什么异能，啊，所以在原文中讲，不能行什么异能，啊，所以说耶稣的能力。耶稣作为完全的人的能力啊，也受到了压制，受到了这种压抑的、蔑视的、厌弃的啊气氛的影响。好，啊，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啊，仍然有需要，仍然有人相信耶稣啊，让耶稣来按手，啊，耶稣也为他们按手治好他们，啊，但是总体来讲，耶稣诧异他们不信。他们不信怎么办呢？啊，耶稣也没有与他们征战，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弟兄姊妹，啊，耶稣最大的工作不是说行神迹奇事，啊，耶稣最大的工作就像这段经文讲的一样，他来到自己的家乡教训人，啊，到别的乡村去也去教训人，啊，耶稣确确实实是传道授业的，啊，但是耶稣所传的道，耶稣所进行的教训。啊，那是今天我们常常忽略的，所以我们在学习马可福音的时候，啊，为让我们更多的啊得见耶稣的生平，啊，聆听耶稣的教训，啊，明白耶稣的心意，啊，活出耶稣的样式。 好，我们就看到啊，耶稣这前面讲到耶稣啊，拣选十二个使徒啊，这讲到差派十二个使徒啊，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啊，差遣他们啊，两个两个的出去啊，两个两个的出去互相作伴啊，也赐给他们权柄啊，制服五鬼啊，所以啊，耶稣赐给啊他们权柄啊，并且嘱咐他们啊，行路的时候。啊，不要带食物和口袋，啊，腰带里也不要带钱，除了拐杖以外，啊，什么都不要带，只要穿鞋，而且也不要穿两件褂子，啊，那个我们只能用四个字，叫轻装上阵。但是弟兄姊妹，一定不要把耶稣在处境中的教训无限上升。啊，你看耶稣给门徒说了。今天我们也做耶稣的门徒，所以我们行路的时候，出门的时候啊，哪怕回中国，不要带食物，不要带口袋，啊，带个拐杖，带拐杖干什么？今天也没有人带拐杖，啊，只要穿鞋，也不要带两件褂子，你不要带一箱的衣服，啊，这是耶稣在出境中的教训，啊，所以耶稣在出境中的教训，我们不能够把它当作是一个普遍性的教训，就是耶稣训练门徒的时候就开始是这样训练的。耶稣在那个处境中就是这样训练门徒的啊，所以这是啊处境化的啊。为什么呢？啊，因为有很多人啊一直把一些耶稣处境化的做法和教训啊当作是一个规范性的普遍性的教训啊，这个方面是有问题的啊。所以我们著名的啊改革宗神学院啊这个神学家弗雷姆啊就讲到我们判断问题的时候，第一个你要明白啊什么叫啊，这个规范性的角度啊，什么叫规矩啊？什么叫标准啊？什么是普遍性的法则啊？第二个呢啊，具体的处境啊，第三个呢啊，你在这个处境中，你要根据你自己的生命，根据你自己的良知啊，如何以不变应什么万变？但是我们一定不要把处境性的教训、处境性的考量上升到律法那种地位啊。耶稣从来没有说。啊，这些处境性的教训是律法的。啊，耶稣只是说，if you love me, keep my commandments, 啊，遵守我的什么诫命。啊，当然也有人讲了，啊，这个诫命呢叫 gospel commandment, 叫福音的诫命。啊，这是天主教的教训，这是错误解经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耶稣当然也是耶稣的教训。耶稣说，你行路的时候不要带食物和口袋，这就是耶稣的吩咐啊，这就是福音的吩咐啊。但是这能不能上升到和十条诫命同样地步的那种规范性和权威性呢？啊，不能。啊，为什么不能呢？啊，因为圣经说不能。啊，圣经说上帝的诫命既不需要增加，也不需要什么删减。啊，耶稣也说，我来了，啊，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啊，一点一画都不会废掉，当然一点一画也不会增加。所以我们不要把处境性的教训或者处境性的应用上升成律法性、诫命性的规范啊，这是在解经上也是有重大问题的啊。但是这种重大问题的解经啊，在天主教在今天福音派中也很多人也常见的啊，请大家思考。第十，又对他们说啊，你们无论到何处进了人的家，就住在那里啊，直到离开那地方。啊，何处的人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你们离开那里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对他们做见证。啊，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说弟兄姊妹，传道叫人什么？悔改，悔改之道。啊，悔改之道一定要讲律法，传福音。啊，又赶出许多的鬼，用油抹了许多病人，治好他们。啊，所以像啊，我在这个教会的时候。甚至外出传道的时候啊，有的弟兄姊妹啊，或者很多人啊，阿巴牧师能不能为我们祷告，寻求医治？那我们需要不需要祷告的？祷告，啊，主啊，求你按你的美意，啊，来医治，啊，我们要祷告啊，这个方面不要否认，啊，但是无论如何，这儿讲的是耶稣通过实战啊，培养门徒，啊，差遣他们出去啊，不要带复杂的行李啊，轻装上阵。第二个，啊，耶稣对门徒住宿的吩咐，你进了人的家。啊，就住在哪里？我说你进哪个家就住哪儿啊，不要挑选啊，到哪儿去就住哪儿。但是那个地方人不接待呢，不接待的就离开啊。所以耶稣的教训 也没有什么复杂之处啊，很简单的。但是耶稣这个简单的教训意味着什么呢？你不要对住的地方挑挑拣拣，同时呢，人家不接待你的地方，你也不要勉强，既不要挑拣，也不要什么勉强啊，这还是很重要的中道的教训的啊。你像我们外出传道，有的时候人家安排住在宾馆啊，感谢主就住在宾馆啊，有的时候。安排住在这个，住在这个草棚里，住在不好的房间里，怎么办呢？就像有一次我到山东传道，这个人家棚上茶来了，我在北京区的一个童工就说：“哎呦，这茶这么难喝！”我底下踹他两脚，我说：“你不要说难喝。”后来我就说：“你不要说难喝，我这个地方的水都难喝，茶也难喝。你从北京来的，你喝好茶。”好惯了，但是你是宣教的，你要谢谢人家的茶的，而不是说这茶太苦抱怨的，所以这个宣教呢不容易啊，很多地方要，很多地方确确实实需要，用爱心来扶救、来迁就，而且甘心乐意、无怨无悔，所以耶稣讲的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原则。好，然后我们看到使徒约翰之死，耶稣的名声传扬出来，耶稣的名声，洗礼王听见了。分封的洗律王，洗律王呢，并不是纯粹的犹太人而是应当是一个异动人的血脉就说世袭的约翰从死里复活了。你看这个洗律王也相信死人复活的，所以说相信死人复活的都是有宗教的这个法利赛人是相信死人复活的，撒都该人是自由派，他不相信死人复活的所以你就看到洗律王。虽然他是异动人，虽然是一个暴君，还有没有宗教信仰呢？他有宗教信仰，底下来你要知道，希律王不想杀使徒约翰的，后悔的，而且希律王也不想杀耶稣的，希律王也不想杀耶稣的，犹太人，比拉多，把耶稣押解到希律王那里去，希律王说无罪放，所以这个方面我们也要，你不要认为，希律王是暴君，他就，无所不用其极，没有任何底线，不是的。他也有良心的他也有宗教信仰的。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使徒的约翰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些异能是由他里边发出来的所以希律王相信死人复活但也有别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正像先知中的一位所以你看到对于耶稣基督是谁，众说纷纭。所以很多人说，哎呀，信耶稣是我信耶稣，我信耶稣是使徒约翰复活了，我信耶稣是以利亚。我信耶稣是先知里的一位，你信的到底是什么样的耶稣？所以像这次我开这个洛桑大会，当然我们心想但是很多福音派大会，很多宣教大会，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他们不注重到底福音是什么，到底耶稣基督是谁？他们只注重传传传传，所以这些方面也是我们需要提醒和补足的。好，心里听见却说。是我所斩的约翰，他活了。和希律王不光是有信仰，有宗教信仰，相信死人复活。使徒行传讲，我信，身体复活这是希律王也可以这么，我信身体复活，而且他还有确信的不是，就是我斩的约翰，他复活了。所以这个地方就特别回忆说，先是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洛底的缘故。差人去拿住约翰锁在监里因为希律已经娶了那妇人约翰曾对希律说，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所以我们接下来就给大家讲到这个经文，在利未记18:16就说不可露你弟兄妻子的下体，这本是你弟兄的下体，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你弟兄不管是哥哥弟弟还活着还健在的时候你不能够霸占你的嫂子或者你的弟妹这个是违背神的律法，这是乱伦的但是希律王呢就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他兄弟腓力还在希律王就不管是勾引还是这个抢就把这个 他兄弟腓力的妻子给夺过来了，所以先知使徒约翰就责备他，你娶你兄弟的妻子不是合理的。这个地方深刻不深刻？深刻。深刻在几个地方啊？使徒约翰管不管政治？管不管君王？使徒约翰找到洗礼王，你娶你兄弟的妻子不合理，违背上帝的什么律法，有罪，应当悔改。这就难道使徒约翰就是啊？他是政治，他是君王，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那是另外一回事啊！所以说我们啊不能够乱解经文啊。第二个，那这个洗礼王是异东人啊，法利赛人也不承认他是犹太人，犹太人的王的啊，所以他洗礼王杀了很多法利赛人啊。但是为什么啊？为什么这个使徒约翰仍然责备他呢？就说这个上帝的律法不光是给犹太人的，也是给外邦人的啊，这个方面大概也很少人研究啊，所以使徒约翰就明确的，虽然洗礼王是异东人出身啊，但是使徒约翰责备他啊，虽然洗礼王是王啊，但是洗礼也责备他，这才叫先知啊。如果先知不讲政治事务啊，所以上帝呼召这个耶利米，我立你做列国的什么先知。啊，所以说先知一定要讲神的律法，先知一定会涉足社会的政治的事务。如果先知不讲律法，先知不关心社会事务，不讲政治事务，这就没有先知了啊！所以我们这地方就看到使徒约翰啊，作为先知，他就是这样做的啊，所以啊，就被这个怎么办呢？他宣告神的律法，他宣告悔改的福音啊，责备洗礼王的结果是什么呢？啊，你就看到希罗底怀恨，啊，让希律王把他抓来，而且不光抓来，还要什么杀他，这是不能。为什么不能呢？因为希律知道约翰是义人，是圣人，所以敬畏他，保护他，啊，听他讲论，啊，就多照着行，并且乐意听他。你说希律王有没有得救？当然，我们通常解释说，希律王不是得救的，但是他有宗教情结，啊，但是他似乎是信，啊，但是在大是大非的根本原则上，他不是站在上帝这一边的，而是站在自己这个虚荣心这个方面的骄傲、傲慢、啊、杀人啊不在乎的，啊，所以说希律王仍然是什么邪恶的，啊，但是希律王有没有宗教心，啊，有没有敬畏上帝的心？有，他也有。啊，所以圣经中描述的啊，不同意很多人一些宗教教条性的解释的。我们看，啊，并且乐意听他，啊，多照着行，有故卷做犹疑不定啊。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希律王啊，对这个使徒约翰还是佩服的，啊，还是很大程度上是听从的，啊，甚至也是啊保护这个使徒约翰的，啊，当然是保护这个使徒约翰不被他的太太杀了。有一天恰巧是希律的生日啊，希律摆设宴席，请了大臣和千夫长，并加利利做首领的啊民间领袖啊，希洛底的女儿啊，这个女儿叫什么名字呢啊？后来在教会历史上叫撒勒美啊，撒勒美啊，希律王的女儿进来跳舞啊，希洛底的女儿进来跳舞啊，这个也是这个啊，让自己的太太的女儿来跳舞，而且是希洛底的女儿，也不是啊希律王的女儿啊，所以这个地方在教会历史上啊，就说希律王是娶了希罗底呢啊，还是娶了希罗底的女儿呢，还是更不好处啊，是希罗底和他女儿和希律王都有隐瞒呢啊，有这种可能性啊。底下来我们就看到啊，希律王对希罗底的女儿有一种变态的爱好啊，这个能看得出来。底下我们再看，希罗底的女儿进来跳舞，啊，使希律和同席的人都欢喜，啊，希律王就对这个撒勒门啊，对这个希罗底的女儿说：“你愿意向我求什么，我必给你。”你看，啊，这个，希律王就随意开口，啊，这是一个没有智慧的君王，啊，又对他妻室说：“啊，不光随意开口，还要起誓。”啊，不能随意起誓，随你向我求什么，就是我国的一半，我也必给你。所以你看到希律王是一种变态的爱的， 他是爱美人不爱江山的，或者爱美人胜过江山的，哪怕江山舍弃一半啊，送给这个希洛底的女儿啊，不是他的女儿啊，他也乐意。哇，这当然是很变态的啊！所以我们看啊，又对他起誓这样说，他就出去啊，这个沙勒门就出去对他母亲说：“我可以求什么呢？”啊，他和他母亲商量，他母亲说：“试试约翰的头。”哇，这马可记载的很简洁。他二话不说就出去，啊，忙还是匆匆忙忙，啊，他怕这王改变主意，啊，求他说，我愿王立时把使徒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哇，这个女的也不简单，啊，现在很多女性一见到血都害怕，啊，一见到私事就害怕，啊，这个希罗底的女儿沙勒门，啊，她不光要把这个先知杀了，而且要把人头提过来。而且不光把人头提过来，要放在盘子里，让他亲眼看见两个方面。第一，就他对使徒约翰恨到这个程度，啊，就说使徒约翰，你不能够随随便便的啊敷衍我啊，你找个替身，或者说杀了，实际上没杀啊。所以这个希洛底的啊女儿啊很懂政治啊，我要见到脑袋，而且要盘子上啊捧来给我看啊。那个希洛底的女儿也是很有胆子的，啊，王就神忧愁啊！你看他心里王忧愁啊，但因他所起的事，啊，又因同席的人啊，不要落笑柄，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啊，这个君王一言，驷马难追，就不肯推辞啊。所以你看到，希律王爱自己胜过爱上帝，他爱自己胜过爱真理，啊，他爱自己胜过爱使徒约翰。啊，所以他应当是啊不得救的，啊，然后我们就看到随即差一个护卫兵，吩咐拿约翰的头来，可怕不可怕？约翰没有罪，他知道约翰没有罪，知道约翰是圣人，啊，他就操减人命，啊，护卫兵就去监里斩了约翰，啊，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女子，女子就给他母亲，哇，这两个母女俩非常什么邪恶，当然希律王也非常邪恶。啊，所以你不要觉得，哎呀，希律王啊，当官的啊，就像我们在这个伊斯兰地区宣教啊，像我在中国大陆宣教啊，很多当官的啊找啊，感谢上帝啊，和他们保持距离。你不要认为他们对你好，啊，一厢情愿啊，不是的啊，要慎，这是什么又慎的。所以约翰的门徒听见了，就来把他的尸首领去，葬在坟墓里。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对耶稣的猜测。啊，使徒约翰得罪了希罗底啊，说希罗底啊，对使徒约翰恨之入骨啊，巴不得让他死，找个机会啊，就要使徒约翰的人头啊。所以说，您看啊，这个使徒约翰责备希律王不要娶自己兄弟的妻子啊，还没有直接责备这个希罗底啊。这个，所以我们用上帝的律法责备人，尤其是责备君王，会不会有危险？有危险，所以说弟兄姊妹，现在很多基督徒、很多牧师啊，我们不要啊讲公共领域的话，不要讲政治的话，你是怕上帝呢，还是怕人呢？啊，可能我们不得不说，很多人是因为惧怕人的缘故，而不是惧怕上帝的缘故。啊，如果我们敬畏上帝的话，上帝让我们说的话，啊，圣经中的话，我们要传的什么？全备啊！使徒约翰就传的全备，使徒约翰传悔改的福音啊！使徒约翰也用上帝的律法直接责备希律王，哪怕得罪了希洛底，哪怕把希洛底得罪透，希洛底要他的脑袋，但是使徒约翰没有怀疑的，没有犹豫的，这就是使徒约翰啊合乎神的心意的地方。和希律王贸然许诺其事啊，其实希律王是被希洛底啊和他的女儿利用。挟持啊！你不要认为君王是自由的啊，君王也不自由啊。希律王自由呢？啊，希律王不想抓捕使徒约翰啊，但是他太太就让他抓捕啊。希律王不想杀使徒约翰啊，但是受他女儿的挟裹，受周围的这个舆论的挟裹，他就不得不违背本意杀了使徒什么约翰。罪是君王不自由啊，哪怕是君王，尤其是在罪恶中捆绑中的希律王，他也是不自由的。好，底下我们就快快啊，看到这个，耶稣这个喂饱5000人啊，使徒聚集在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向耶稣这个汇报。他就说 啊，你们来通过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写一写啊，这个退休。那为什么我们教会举办退休会呢？不要光劳动，不要光工作，不要光在教会里忙啊，找个旷野地方啊，在那里 retreat 啊。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啊，他们就坐船暗暗的往旷野地方去啊。众人看见他们去啊，有许多认识他们的啊，这个啊，我们看到就从隔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比他们先赶到了。哎呀，他们真的是啊，连吃饭也没有功夫。你说耶稣和门徒们劳累到什么程度了？但是到了这个程度，你看到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啊，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你看耶稣累死累活，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还要教训他们，还要帮助他们。天已经晚了啊，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啊，已经晚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自己买什么吃。耶稣回答说，你们给他们吃吧。啊，耶稣不光给人精神的食粮，耶稣也顾念人身体的需要。大家一定要记住，耶稣不仅通过教训满足人精神的灵魂的需求，耶稣也说你们给他们吃吧。啊，所以我们怎么给别人提供啊物质的食粮呢？第一，我们要好好劳动；第二，我们信靠主。啊，门徒说，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啊，20两银子的饼也不管用呢。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啊，他们知道了就说5个饼2条鱼啊，5饼2鱼。啊，耶稣就吩咐他们啊，叫众人一帮一帮的啊坐在青草地上啊，他们这个啊，众人一排一排的坐下啊，我们就不多讲了啊。耶稣的怜悯啊，耶稣不光教训，耶稣还管饭啊。所以说，为什么这个很多这个教会啊，不光要管饭啊，还有的是免费的啊。当然，我们教会啊，适当收取一点费用啊，这也是大家啊，不是强迫的啊，是大家甘心乐意的啊。耶稣与门徒的对话，门徒非常实际，但是缺乏信心啊。所以我们经常啊，对于教会的需要啊，对于这个人群的需要啊，我们看到那个需要，我们就觉得哎呀，奉献不够啊，啊，措施不够啊，人手不够啊，啊，这是非常实际的，非常实在的，确确实实不够啊。但是怎么办呢？我们要有信心啊，仰望主。然后就我们看到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啊，先渡到伯塞大那去，等他叫众人散开，他去辞别了他们，就往山上去祷告。你看到啊，耶稣不光希望有退休会啊，耶稣希望自己祷告，当然耶稣也希望有祷告会。到了晚上，船在海中，耶稣独自在岸上，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橹甚苦。哎呀，弟兄姊妹，我们服侍上帝啊，摇橹有的时候是苦的。夜里约有4更天，就在海面上走往他们那里去，啊，意思是要走过他们去。啊，耶稣祷告到4更天了，然后再来到门徒中间。但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因为是鬼怪啊，鬼怪就喊叫起来，哇，鬼鬼啊！因为他们看见了他，切身惊慌啊，没有人不惊慌的啊。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苦难是化妆的祝福。我们常常看到周围有妖魔鬼怪啊，但是你不光要看到妖魔鬼怪，你更要看到上帝掌管万有啊，甚至魔鬼啊也是在上帝的掌管和吩咐什么之下啊。所以我们不仅要讲究实际，我们不仅要看到妖魔鬼怪啊，我们更要看到上帝，更要看到耶稣，更要听到耶稣对我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啊。所以耶稣对门徒总是说，只要信不要怕，只要怕，只要信不要怕。为什么呢？我们经常怕啊。于是他们那里上了船，风就住了啊。他们心里十分惊奇啊，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愚顽。你不要说群众不明白5饼2鱼的神迹，连门徒也不明白啊，心里还是什么愚顽。可耶稣注意个人的祈祷，往山上祷告啊。门徒摇橹很苦啊，有的时候家庭不顺，工作不顺，侍奉不顺啊，人间之事啊，10有8九不如意啊，一不如意啊，越不如意越要谦卑啊，越要仰望上帝啊。门徒的惊慌与耶稣的安慰，耶稣最大的安慰是什么？是我，不要怕 啊，门徒的愚顽，他们仍然感到什么惊奇。最后一段，即渡过去啊，来到哥尼撒勒地方，就靠了啊船岸。一下船，众人认得是耶稣，啊，就跑遍那一带地方，听见他在何处，啊，便将有病的人啊，把褥子抬到那里。这人啊，不管耶稣死活，啊，也不管耶稣的门徒，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需要，啊，群众运动啊，是可怕的，啊，群众运动浩浩汤汤，啊，无人阻挡，啊，这个往往带着很可怕的后果。啊，凡耶稣所到的地方，或村中，或城里，或乡间，啊，他们都将病人放在街市上。你可以想一想，啊，耶稣还没有去呢，满街市都躺满了病人，啊，只求耶稣容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那么多人来摸衣裳的穗子，扯着耶稣的衣服不放。啊，当然，凡摸着的人就都好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众人的跟随，啊，就是耶稣呢。是有一种群众运动啊！耶稣没有运动群众，耶稣没有发动群众运动，但是很多群众跟随他，啊！但是耶稣大多数时候是和门徒同在，啊！耶稣很多关键的时间是独自什么祷告，啊！所以说群众运动有时候是不可避免的，啊！越是在群众运动中，越要有小群中间性的力量，越要自己祷告，保持个人的清醒，啊！因为群众运动。啊，往往把少数人杀过，群众运动往往使在群众运动中被认可的人，啊，他就丧失了理智，他就觉得自己可以呼风什么唤雨，所以众人的需要啊，当然是身体的什么一致啊，所以人关心身体的一致，啊，远远胜过关心真理啊，古往今来啊都是如此啊，求上帝怜悯我们。好，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讲到啊第五章啊到第六章，啊，虽然这个第五章、第六章啊没有特别难解的经文啊，但是其中也可以引申出啊很多的教训啊，尤其是和我们日常的生活啊周围的环境联系起来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从第五章、第六章啊，我愿大家常听到这样的声音：只要信啊，不要怕，是我，不要怕啊。所以耶稣总是对我们讲：不要怕。啊，求主救拔我们，啊，脱离各种各样的忧虑，啊，脱离各种各样的愁烦，脱离不了怎么办呢？啊，一天的忧虑啊，一天当就可以了，啊，不要为明天忧虑，啊，不要为明年忧虑，啊，要把我们的事情，甚至把我们的忧虑和愁烦交托给主。好，感谢主啊，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看看大家有什么需要啊提问的地方，或者讨论的地方。好，各位长老有没有要补充的啊？接受长老有没有要补充的地方？对，
没有，没有。
没有。好，我们已经一晃就9点了，大家还有没有啊？其他要提问、要讨论的？啊，没有的话，我们就请啊接受长老祷告，我们就结束今天的预察，好吧？谢谢。